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今天是学人第一天开讲这个唯识课程。那么学人才疏学浅，这个对教理上也还没有做深入的研究，这三藏的教典啊也是没有全部的看过，那么要来跟诸位研究呢，这个只是就以前所学的来把它复习一下，提出来跟诸位共同研究。那么假如有不到的地方，还请诸位多多的指教。我们唯识的课程应该是由浅入深的，所以首先我们介绍唯识简介，那么先做过简介以后，我们再一步一步从白法明门论入手，接着八识规矩颂，乃至将来唯识三十颂，到唯识三十颂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课程呢大概就告一个段落。假如再做深入的研究，就要靠以后诸位的这个深造。那么这一本唯识简介是李炳南老教授所编的，我们呢在正式讲之前呢，也稍微将他老人家的事迹啊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。李老居士呢，那么学人未出家之前呢，也是曾经跟他老人家学习过，对吧？有一段也算是长的时间。那么就在他老人家的门下学过。这一本呢是他老人家编的，还有其他的目前呢他老人家往生啦，这个在着手的人社那边同仁呢，着手编辑他老人家的全集当中，那么我们就做一个简介。李公呢，他是会燕，燕啊，艳丽的燕，字炳南，号雪如，另外一个法号叫做德明。那么经常他有作诗作文，或者在人家的话里头啊，笔署叫做雪生，也称雪寿。那么姓李，是山东济南人。他的家族呢是诗书相传的，在济南城内的父老都知道李氏的地方。他是在明前22年，也就是清光绪16年，那岁次呢是庚寅腊月7日诞生的。 家自幼的时候啊，幼年的时候就非常的聪明，而且好学。朱坚子呢，多寻赐他读诵五经四书等等的呢，就是开出来十三经，诸子百家，这些历史啊，都是读过的。他老人家呢，是很博学的一位，而且医术啊，对中医的造诣也是很深。那么也好这个剑术，所以诗文呢，作诗这个尤其擅长，他的诗文都很好，有他的诗文集，有他的诗文集。那么往往在做诗文的时候啊，在吟咏推敲啊，有时候忘记吃饭啊，这种废寝忘食的，这我们呢在做学问呢、啊，或者就有这种功夫啊，那么心呢完全投注在里头，那么所得的乐趣也是无穷的。那么后来年轻这个学儒嘛，那么后来研究佛学，佛学呢亲近这些大德，这个有禅宗的这个大德，那么唯识方面呢，他是亲近没关系大师。没关系大师呢，他是也是一位在家人，对为师方面也是权威啊，在这个清末明初的这个时候，那么他也学过密啊，亲近过密宗的大德，那么净土呢，就是亲近印土的印光祖师。那么所以他老人家回到到台湾来以后啊，在三四十年当中都是弘扬净土法门，无论讲什么经典，他的规矩所在都是劝人念佛的，劝人念佛。那么这个讲到经文的时候，就回归啊，见一句两句教人家念佛。那么讲过的经典很多了，在台湾三四十年，这个讲座呢可以说是不断。尤其后来像在台中图书馆呢，在柳川西路那里有一个慈光图书馆，他星期三呢都是讲华严经，讲华严，那么每次呢南北各地来听的都有四五百人，都是坐得满满的。在座的净虚法师呢，他也曾经去听过，他也就知道这个情况。那么他的老人家的这个佛学的造诣很深的，这个所度的众啊也是非常多，所以台湾呢乃至外国也都知道他的名声。那么在尤其台中，他一来就到台中定居啊，所以台中念佛的风气很盛，那么这个功劳呢也算是他老人家带下来的，那么功德呢是归他老人家。那么这个是简单的这样子介绍了。那他老人家呢很慈悲啊，这个譬如在寒暑假的时候有大专的这个讲座，他还办过好多次，办过好多次。那么这个是从就是汇聚月刊社，以前呢就是周宣德老居士，他呢这个佛学社团由他一手成立起来，然后陆续我们台湾各地的这个大专院校都有佛学社团。那么理工呢 这位老居士，他呢就配合这个啊社团，因为有社团成立，所以利用寒暑假给他们呢讲这个佛学，那么这个南北各地聚集到台中来，那么我们当时啊都有办过这个讲座，我们也都有这个经验，办过了这个大圣讲座。这个呢是，那么到他往生的时候啊，是97岁啊，在去年呢、啊，去年是今年还是去年？去年啊，去年往生的，我记得是4月13号，4月13往生的。那么这个往生的时候住念的人都是轮番不断的，有好多人啊，有去参加嘛，在圆通寺啊，特别听到这个消息赶去住念。哦，这个住念有多少呢？多久的时间？100天。那么人都很多，因为他的弟子很多，跟他学的受益的人很多嘛，所以他老人家往生以后，大家都很这个怀念他，怀念他啊。是四月十三日往生的。那么往生以后呢，大家就非常的怀念。怀念呢，所以他老人家留的著作啦也是很多，所以啊，这个弟子们啊，他的学生们，就目前在着手整理当中，那么也是算是我们佛门里头的，那么在家居士里头呢，是非常有德望的一位长者，那么这个是简单的介绍。那这一本呢，《唯识简介》就是他老人家所写啊、所编的、所编的。那么不要看这一本薄薄的啊，这个简介，它里头都是表啊，这个表是很简要的表，我们要了解不容易的。所以呢，啊，它是含摄整个唯识礼佛的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可以说是一个纲要了，所以我们对这一本有所认识的话，啊，唯识里头所讲的东西啊，大概有一个纲领。那么我们呢，就正式的依照这个本质啊，来加以说明。那么这个本文呢？我们是还讲不到，今天呢我们另外有编这个表，编这个表，今天呢就依照这个所编的表把它来说一下，我们请拿出来。就是唯识简介补充的讲表，就是在未正式进入本题之前呢，我们也记得先有一个大类的认识啊，先看第一项一前言，前言里头分成几点来说明。我们首先看第一点，因由的观念。因由的观念又分成两个小科，也就是第一，性相圆融；第二，学先于事。先看第一，性相圆融。如来所说三藏的教典呢，可以说是浩如烟海，而讨论到他的旨趣呢， 大悲不外性相养于中，性中就是般若中，相中就是唯识中。般若呢讲空，唯识是讲有，空是离体，有呢是现象。那么现象是不离开本体的。我们呢做一个比喻，好像水跟坡，那么水是体，坡呢是一种象。从水的这个体呢起这个坡，波浪，因为风吹动这个水，海水起来这个波浪。那么在波浪之外可不可以找到水啊？找不到，波外是无水的。换句话说，在相之外要来找体也是找不到，那么现象呢它是 不离开本体的，由本体它可以起这个现象，起这个作用。就好像水呢起坡，坡外无水是一样的。所以呢水跟坡我们要说它是一个东西也不是啊，可是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啊，就是不一不异的情况。水跟坡它是不一不异，不一啊，不是一样一样东西，也不是两样东西，它是一当下一体的这个两面。泉坡呢即水泉坡啊，泉水即坡啊，也换句话说，这个全相是性，全性是相。所以呢相是啊，性呢是相中之性，相是性中之相。因此啊，这个有学般若中的人呢、啊、那么往往来诽谤批评相中，说呢入海算沙。那么学相中的人来批评学般若中的人，说的笼统般若，那么这样互相批评的情况都是错的。因为性相两中啊是圆融的、啊、相是性中之相，性是相中之性，所以呢能会通以后根本呢就不必两个互相诽谤的。那么学不好才会互相诽谤，所以呢我们要紧学唯识啊，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将来就是转世成智。我们要入这个空理，体认空理，要先学有，将这个万法生罗万象把它研究清楚，当下呢再回归入这个本体，从有入空。所以呢我们第二项啊，第一项就是性相圆融，第二项呢我们就讲到学先为识。性相两中虽然是圆融啊，可是性中它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令人领悟般若的妙理。假如不是过去世具有这个善根，那么有大的智慧，或者是佛法修习过很久的人，是很难以契入的，一下子 要这个记录这个信众呢是很困难的，所以啊不适合于初学。而相宗呢就是为师，他是由具体的现象去来记录，他呢辨析这个种种的法相，也就是万法的这些相状。我们研究清楚这个万法的现象以后啊，然后色相归性，色相归性能够即用神体啊，这个相呢也就是一种用，由用来显现出这个离体来，所以这样子呢有序可循。而且啊在唯识里头讲到进行果，通常就是讲唯识进、唯识行、唯识果，就是认识唯识进、修唯识行来证唯识果。我们先说明认识唯识进，怎么认识唯识进呢？就是依靠教理能够认识有为无为啊这些法。什么叫做有为法呢？就是我们眼见耳闻，眼能够看，耳朵能够听得到啊等等呢、啊、就是六根能够接触的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动植矿物等等呢、啊，它是属于一种造作，是因缘所生之法。既然是造作因缘所生之法，也就是生灭法，它也就是属于现象界，这个就是有为法。另外呢，无为法是什么呢？不是用我们眼耳等等能够感觉的，它是属于不是造作，不是原生，它是属于不生不灭之法，是万有的离体啊，这个是无为法。所谓认识唯识境呢，就是依靠唯识的教理来认识有为无为之法，这个就是认识唯识境。所谓的行，行进行果嘛，行就是修为是行，那么就依靠所觉悟的那个事理采取觉悟的行动。后面我们会讲到修为是观，有三性的观法，有五重为是观，这个呢就是修为是行。三性观法就是遍计所执性，依他起性，圆成实性，这个三性的观法，这个后边会详细说。我们只先提出它的名字来。还有五重唯识观，后边也都会讲到。啊，这个就是修唯识行。修了唯识行以后，当然会证到结果的。所谓的果，就是证唯识果，证唯识果。就是依靠唯识的认识啊，就是依靠的这个修啊，前面呢就是认识唯识经，然后修唯识行呢，就会自然得到这个结果。得到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转世成智，转八世成四智啊。后来也都会讲到这个，到最后了，这个简介的表啊，到最后就有了，转八世成四智啊，到最后的这个表就有了啊。这个，所以呢，啊，这里所讲的为师呢，他所讲的进行果，他的次第是很分明的，所以我们初学的人按部就班是很容易记录的。这是第一点，应有的观念。第二点，我们说明的就是中明 福音史中它的名称是怎么样。本中呢有好几个名称，有时候称法相中法相，那么有时候呢称唯识中唯识，有时候呢也称作慈恩中，慈悲的慈，恩惠的恩，慈恩中。怎么称作法相中呢？因为一切的法相啊，是唯识所变现的，唯识所变现的，所以就着所变的这个法相，万法的这个相状啊，就着所变的万法的相状来讲，就称作法相中，称作法相中。那么有所变，就有能变的，能变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唯识。能变现的这方面的唯识来讲，所以也称作唯识中，唯识中。那么在我们中国啊，这个大乘唯识中的这个窥基大师啊，因为他住在慈恩寺，所以又称作慈恩宗。那么这三个名称呢，是以法相唯识两个名称最为普遍，这个就是这是第二宗名。第三，我们说明首一的经论。那么首一的经论这里有附一这个表，我们也请拿出附一的这个表来。这个宗派它所根据的典籍呢，有六经十一论。六经第一就是华严经，第二密严经，第三能伽经，第四解释密经，五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，六阿毗达摩经。这个摩字呢，它下边应该是一个石头的石，把它来改一下啊，这个石头的石，这个摩字它下边是一个石头的石。十一论啊，第一就是瑜伽师地论，第二显良圣教论，第三大乘庄严论，第四极量论，第五色法乘论，第六十地经论，七分别瑜伽论，八观所缘缘论，九二十唯识论，十辩聪辩论，十一阿毗达摩集论。我们先说明六经的这个情况。先说明第一华严经。华严经呢有三种的版本，东晋的佛陀跋陀罗他所翻译的是六十华严，东晋的佛陀跋陀罗，还有唐朝的十叉难陀，十叉难陀所翻译的是八十华严，还有唐朝的般若啊，这位法师呢所翻译的是四十华严，所以呢华严经有三种版本，八十有六十有四十的这个华严。接着第二密严经，密严经也称作惑严经，惑道的惑，惑口的惑，惑严经。那么前后呢有两种的译本，一种呢就是唐朝地婆迦罗，迦瑟的迦啊，罗马的罗，地婆佛陀的啊， 和我的这个佛字。帝国迦罗所翻译的，另外呢就是唐朝不空三藏，不空三藏所翻译的，都是三卷。那么这个呢是讨论到如来不生灭的意义，以及演说如来藏、阿赖耶识等等法相这些大乘的教义。第三就是楞伽经，楞伽经是流诵啊，当然也是有几种呢，有四卷的，有十卷的，有七卷的楞伽经。我们先说明第一种，流诵求那跋陀罗所翻译的，叫做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。楞伽啊，阿跋多罗宝经，这是四卷。另外，原位的菩提流支所翻译的叫做《入楞伽经》，《入楞伽经》这个呢有十卷。接着，唐朝十他难陀所翻译的叫做《大乘入楞伽经》，这个有七卷，有七卷。接着我们看第四部《解生密经》。《解生密经》是唐朝玄奘所翻译的，一共有五卷。它呢是来解说阿赖耶识生密的情况。很深隐秘密的一种情况。第五，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，这个呢这一部没有翻译来我们中国。第六，阿毗达摩经，那么啊也是没有翻译来中国。这个是六经，所以六经呢啊前面四部经是译来中国，其他两部呢没有。再看十一论，十一论第一部瑜伽师地论，那么这一部呢论是很要紧的。这个玄奘大师啊到印度啊那难陀寺，那么对这一部呢就特别啊这个跟戒贤论师研究，他呢研究五年的功夫。这一部呢是根本论，是唯识里头的这个根本论点，是弥勒菩萨所说的，那么是玄奘三藏翻译，一共呢有一百卷。那么瑜伽师地论里头呢就有十七地，分成十七地来说明，是说明三乘人他所依靠所行的一种境界啊，里头呢讲得非常的清楚。第二部显扬圣教论是无着菩萨所造的，无着菩萨所造的，是玄奘翻译，有二十卷。他是采取瑜伽师地论书要的部分呢，把它另外造一部论，就显扬圣教论。第三，大乘庄严论，这个本颂呢是弥勒菩萨所说的，这个解释的论释论呢就是世亲菩萨所造的，由婆罗婆蜜多罗翻译，一共呢有十三卷。婆罗婆蜜多罗首翻译有十三卷。第四部叫做极量论，是成那菩萨所造真谛三藏，真谛三藏翻译 一共有四卷。第五，色大乘论，本论呢是无陀菩萨所造，这个四论呢解释这个论的是世亲菩萨所造，有十卷。那么另外有无性啊，本性的性，无性菩萨所造呢也有十卷。以上呢都是玄奘三藏所翻译，他另外的这个译本呢有真谛三藏所译的本论以及世亲的世论，佛陀善多所译的这个本论，还有达摩吉陀所译的世亲的世论。那这个呢我们后者你把它呢这个印出来给诸位做参考就可以了，那么不必这个有时候字呢这个不清楚是练哪一个字，能够把它完整的话把它印出来给诸位做参考。第六就是实地经论，实地经论是世亲菩萨所造的，菩提留支所翻译，有十二卷啊，十二卷。第七部功德一切论是弥勒菩萨所造，这一部论呢没有翻译来中国。第八观首圆圆论，观首圆圆论是成那菩萨所造，玄奘呢翻译有一卷。第九二十唯识论是世亲菩萨所造，玄奘三藏所翻译也是有一卷。第十呢辩称辩论，本圣是弥勒菩萨所说，世论呢是世亲菩萨造，玄奘三藏翻译，有三卷。他呢意义的本质是中边分别论，中篇分别论有二卷，是真谛三藏所翻译。十一呢阿毗达摩吉论，本论是无着菩萨所造，世论呢是狮子觉所造，玄奘翻译，一共有十六卷。这个呢就是十一论。那么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一本十支啊，这个也是十一论嘛。我们看底下的一本十支，一本论就是一个根本大论呢，就是一切实体论。十支啊，就是一切实体论所开出来的一些论点。第一步就是白华明门论，那么以后呢我们会研究到这一步。白华明门论是谁做的呢？就是世亲菩萨所造，那么玄奘三藏所翻译。第二大乘五蕴论也是玄奘也是世亲菩萨所造，玄奘三藏的所翻译的。第三显良圣教论第四色大乘论，第五阿毗达摩杂集论。阿毗达摩杂集论呢就是解释阿毗达摩集论的解释。前面讲到十一论最后一个阿毗达摩集论，那么这里第五的阿毗达摩杂集论呢就是解释阿毗达摩集论的，有十六卷，安慧菩萨所造，玄奘三藏翻译。第六辩中辩论，辩中辩论。第七呢二十唯识论，第八三十唯识论，三十唯识论也称作成唯识论。那么本圣呢是三本圣啊，是也就是三十颂呢是世亲菩萨所造， 这个解释的论呢，是论别行的有百卷，经过玄奘三藏把那河罗将里头的教理啊，把那河罗在一块，成为十卷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百卷呢，是十大论师所造的啦，啊。这个经过玄奘三藏把它合罗成为十卷，就是采取各家的这个精华，把它合罗成这个十卷。第九呢，《大乘庄严论》；第十，《温德瑜伽论》。《温德瑜伽论》呢是没有翻译到中国来，所以上边所讲的六经当中呢，有。啊，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以及阿毗达摩经还没有翻译过来，十一论当中有分别瑜伽论没有翻译过来，所以现在翻译来我们中国的只有四经十论、四部经、十部论。这个呢就是解释第三项所依的经论，我们为世中所依据的这些经论。第四，传承，传承。我们先看，就是世尊传给这个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呢，算是初祖了，西土的初祖。乌愁菩萨就是二祖，世亲菩萨三祖，护法菩萨呢四祖，戒贤论师就是五祖，玄奘。三藏呢，就是西天的六祖，我们中土呢，我们中国的初祖，窥基大师呢，就是我们中土的二祖。好，我们加以解释，怎么从这个世尊开始讲起呢？我们要晓得，一切的宗派啊。可以说是从世尊的经火所流出的。那么世尊呢，在《生解生密经》《能且等经》呢，他有说明到唯识变现万法的原理，可是还没有组成有系统的随派啊，它是一个起源呐、啊。一直到弥勒菩萨。他说出了瑜伽师地论，才比较呢有了系统，所以这个宗派是从弥勒菩萨做这个初祖的，从弥勒菩萨呢开始收集。弥勒菩萨是初祖，接着呢有乌愁菩萨，乌愁菩萨又根据弥勒菩萨。的这个说法就是写成显良圣教论，还有色大乘论、阿毗达摩提论，这个在前面讲这个十一论的时候啊有讲到，这是乌愁菩萨是二祖。乌愁菩萨有一位弟弟叫做世亲菩萨，世亲菩萨呢是博学多闻，他呢持戒非常的庄严啊，可是他当时却执着小乘的见解，不信仰大乘，因此呢这个乌陀菩萨恐怕他的弟弟啊照这个论来破坏大乘，所以呢就方便呢派一个使者去前往报告跟他的弟弟讲的，说的我现在病得非常厉害，你得赶快回来啊。那么世亲菩萨就跟随着使者，就跟他的哥哥相见了，就一见面问到乌陀菩萨啦，他的哥哥吗？哥哥，你怎么生病呢？病的原因是怎么样呢？ 现在为你啊感到非常愁苦、忧愁痛苦，我的命呢将保不住了。那么世亲菩萨听了以后，就非常这个惊慌害怕了，就请他的哥哥给他解释来说明大乘的教理。那么随他哥哥所解释的，他都能够理解这个真悟里头的道理。于是呢就跟他的哥哥广泛的学习大乘的经论。那么因为他智慧很高，所以呢很快就通达。那么就这个因为过去毁谤大乘嘛，有这个罪过，他呢深深的认为自己的罪过深重嘛，想要割舌头啊来谢罪。他哥哥就讲呢，你的舌头善巧啊，毁谤大乘，你现在要想灭除这个罪过，也应当反过来，你不必割舌头吗？反过来善巧的来解说大乘，赞叹大乘，弘扬大乘。就听他哥哥的话，所以要根据他哥哥所造的这些诸论呢，写成《成为识》就是《为识二十论》跟《为识》。